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
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我的灵啊，你要兴起，当我称颂耶和华的时候。我的嘴唇和灵必欢呼喜乐。
我的灵啊，你要醒起。当我称颂耶和华的时候，我的嘴唇和灵必欢呼喜乐。
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
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我哋今日嘅主日崇拜。
我们低头默祷。
我哋低头默祷。
我们同心祷告，
我哋同心祷告，
主啊，自有永有的三一真神，
主啊，自有永有嘅三一真神，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愿人都尊你嘅名为圣，愿你嘅国降临，愿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如今新冠病毒肆虐，流行全地。
如今新冠病毒肆虐，流行全地。
一个肉眼不能见的小小病毒，就扰乱了全世界。
一个肉眼都睇唔到嘅小小病毒，就扰乱咗全世界。
世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被改变。
世人嘅工作、学习同埋生活都被改变。
神的儿女也难免受到影响。
神嘅儿女亦都难免受到影响。
就连我们的崇拜和聚会，也只能在网络上进行。
就连我哋嘅崇拜同埋聚会，亦都只能喺网络上面进行。
纵使我们不能全然明白天父你的旨意，
纵然我哋唔能够完全嘅明白天父你嘅旨意，
但因着信，我们知道洪水泛滥之时，你仍坐着为王。
但因着信，我哋知道洪水泛滥之时，你仍然坐着为王。
纵使是艰难当饼，困苦为水，也都是你的祝福。
纵使系艰难当饼，困苦为水，亦都系你嘅祝福。
愿你亲自来兼顾我们，开我们的心眼，
愿你亲自嚟兼顾我哋，开我哋嘅心眼，
让我们看见天家的火车火马就护卫在四围。
让我哋看见天家嘅火车火马都能够护卫喺四围。
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智，无论在天路上遇见什么，都不偏离你的左右。
就求你保守我哋嘅心智，无论喺天路上遇见啲乜嘢，都唔会偏离你嘅左右。
让我们不被凶恶吓阻，不白白受苦，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定义追随你。
让我哋唔好被凶恶吓咗，亦都唔好白白受苦。无论喺咩情况下，都定义追随你。
我们也为这个世代祈求，求你多多降下恩典。
我哋亦都为呢一个世代祈求，求你多多嘅降下恩典。
愿在苦难当中的世人少一些抱怨和苦读。多一些反思和忏悔。
愿喺呢个苦难嘅当中，世人少一啲抱怨同埋苦读，多一啲反思同埋忏悔。
愿有更多的人屈膝来到你的面前。
愿有更多嘅人能够屈膝嚟到你嘅面前。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
求主赐大恩给寻求的人，让他们都能尝到主恩的滋味。
求主赐大恩俾寻求嘅人，让佢哋都能够尝到主恩嘅滋味。
为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为那些渴慕你名的人祈求。
为我哋身边嘅亲朋好友，为嗰啲渴慕你名嘅人祈求。
愿他们把握时机，得着主的恩典。
愿佢哋能够把握时机，得着主嘅恩典。
主必再来，主必快来。
主必再来，主必快来。
我们持守我们所有的，耐心等候。
我哋持守我哋所有嘅，耐心等候。
以上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
以上感恩嘅祷告系奉主耶稣得胜嘅名祈求。
Amen。
阿门。
我们一起朗读经文，经文选读四十九，智慧之言。
我哋一齐朗读经文，经文选读四十九，智慧之言。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
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们的主伟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
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
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它离开你的眼目，这样它必做你的生命镜像的美饰。
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
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它，它就保守你。
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
高举智慧，它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它就使你尊荣。
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
接下来，我们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
接下来用我哋用诗歌嚟敬拜我哋嘅神。耶和华，你是我的神。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
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
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 我们继续读出今天的讲道经文。
我们都继续读出今日的讲道经文。
经文记载在何西阿书十四章一到九节。
经文记载在何西阿书十四章一至九节。
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
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净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
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
我必医治他们背道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
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
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
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
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
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我们继续唱诗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继续唱诗来赞美我们的神。在生活当中，
在生活中，
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我们一定会遇到好多困难。
有时候会觉得很无助。
有时候会觉得很无助。
但是越是这样，
但越是这样，
我们就更加要祷告仰望神。
我们更加要祷告仰望神。
主是信实的，
主是信实的，
他必帮助我们，
他必帮助我们。
当我们回望走过的路，
当我们回望走过的路，
有欢笑，
有欢笑，
有泪水，
有泪水，
但这些都会留下主恩典的记号，
这些都会留下主恩典的记号。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都靠着主的恩典，
让我们都靠着主的恩
典，在一切事上面都得胜有余，
在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
愿我们用一生，
愿我们用一生
爱主到底，
爱主到底。
卸下一切忧虑重担，耶稣，我来敬拜你，疲惫的心在你里面重新得力，耶稣，我来敬拜你，全心相信是的火星。
请吴牧师为我们证道，
请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弟兄姐妹平安。
OK， 对不起，给我一点时间。我先把 screen 放上去。OK， 好。看到这个题目，
看到这个题目，
我想谁不想当个有智慧的人呢？
我想有哪个不想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呢？
但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会被自己的小聪明愚弄。
但有时候我们都会被自己的小聪明愚弄了，
以为自己是有智慧的，
以为自己是有智慧的。
记得我第一次出国念书，
记得我第一次出国读书，
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
好多事情对我来讲都是第一次，
第一次遇到下雪天，
第一次遇到落雪的天气，
第一次要在下冰雨的气候开车上学，
第一次在落冰雨的天气要开车上学。
我看到周围的邻居们，
我看到周围的邻居们，
他 他们都很努力的用刮雪的器具在刮除那个车子挡风玻璃上的冰。
他们都很努力地用一些刮冰那些工具在玻璃车的挡风玻璃那里刮去的。
我当时就心里在暗笑着说，
我当时心里面就暗暗地偷笑说，
他们怎么这么憨这么直呢？
他们为什么这么憨呢？
结冰就用热水浇不就好了吗？
刮冰不是用热水就好了。
于是我就自作主张的，
于是我就自作主张，
我就从屋内提了一盆热水出来，
我就在屋那里拿了一盆热水出来，
然后就往我的车子的挡风玻璃这样一泼，
然后就向着我的车的挡风玻璃那里泼过去。
哇，上头的冰真的融了，
上面的冰真的融了，
我心里就沾沾自喜，
我自己心里面就沾沾自喜，
为自己的聪明感到非常的骄傲，
为到自己的聪明感到很骄傲。
但是当我进了车准备开车的时候，
但是当我入到车里面准备开车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眼前是一片的模糊，
发现我眼前一片模糊，
原来我的挡风玻璃上面又被一层冰铺满了，
原来我的挡风玻璃上面又被一层冰铺满了。
自以为聪明，
自以为聪明，
反而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反而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我只好乖乖的下车，
我只好乖乖地落翻车，
跟邻居一样把车上的冰刮去以后我才能开车上路，
同邻舍一样将玻璃上面的冰刮了之后我才可以开车。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小聪明，
我们时时以为自己的小聪明
可以帮助我们以小博大，
可以帮助我们以小博大，
或者是帮助我们超捷径，
或者帮助我们走捷径。
但最后我们会发现，不单是偷鸡不着蚀把米，
但最后我们会发觉我们会偷鸡不着蚀把米，
还要多付出劳力绕远路，
然后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走更远的路。
这样的耍小聪明，
这样的玩弄小聪明，
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或许不是太大，
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可能不是很大，
但我们若是用同样的态度同样的方式来看待我们的信仰，
但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和方式来看待我们的信仰，
我们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在开玩笑，
我们就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
我们可以从旧约王国时代的以色列人，
我们可以看看旧约里面王国时代的以色列人，
他们跟上帝的关系上面我们可以看见，
他们跟上帝关系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任何人，
任何人，
也包括上帝的选民，
也都包括上帝的选民，
绝对不要执意的去抵挡神，
绝对不可以执意这样去抵挡神，
自高啊，自高自傲，
自高自傲，
放纵自己，
放纵自己，
去玩弄信仰，
去玩弄信仰，
去耍小聪明，
去玩小聪明，
觉得自己在死之前再后悔就好了，
觉得自己在死之前才后悔就好了，
不要自欺欺人，
不要自欺欺人，
觉得自己可以脚踏两条船，
觉得自己可以一脚踏两船，
又侍奉耶和华又侍奉巴利，
又侍奉耶和华又侍奉巴利，
暗暗地为自己的决定，
暗暗地为自己的决定，
我只要信啊，不要委身，
我只要信啦，唔使委身。
觉得爱世界也没什么大不了，
觉得爱世界都冇乜大不了啊。
因为至少觉得自己比某些人好多了，
因为至少觉得自己比某些人 好得多啦。
我们要知道，
我哋要知道，
如果我们抱持这样的心态，
如果你系抱住咁样嘅心态，
我们这样子是走入那种无法，我们走入那种无法悔改的速度，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快。
咁我哋就系走入一个无法悔改嘅速度，比我哋想象嘅系更快。
一旦我们过了悔改的底线，
一旦我哋过咗悔改嘅底线，
我们就进入了不能悔改的审判里。
我哋就进入咗唔能够悔改嘅审判里边。
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刚硬，
我哋嘅心就会越嚟越刚硬，
越来越傲慢，
越嚟越傲慢，
越来越敌对神。
越来越抵挡神，
我们就没有办法有客观的智慧的心来敬畏神，
我们就没有办法有客观的心来去敬畏神，
我们将会无知的走向自取灭亡的道路，
我们将会是无知地走向自取灭亡的道路。
想想你有没有曾经耍过小聪明，
你想想你自己有没有曾经都玩点小聪明，
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是一帆风顺，
觉得自己人生就是一帆风顺，
靠着自己就可以的，哪里需要神，
靠着自己就可以了，什么需要神呢？
你有没有常常靠着小聪明来过关的，
你有没有时时都靠着一些小聪明来过关，
用小聪明来博取周遭信徒甚至是牧师的夸赞，
用小聪明来夺夺取信徒甚至乎是牧师的夸奖，
去过自己想要过的信仰生活，
去过自己想要过的信仰生活，
总觉得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总是觉得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不理会圣经说什么，
不理会圣经里面讲什么东
西，又或者你觉得有信仰就好了，
又或者你会觉得有信仰就好了，
不需要太认真，
不需要那么认真了，
反正当死亡来的时候，
反正当死亡来到的时候，
告诉自己，
告诉自己听，
告诉天使，
告诉天使听，
告诉上帝，
告诉上帝听，
我自己是信耶稣的，
我自己是信耶稣的，
你觉得这样就妥当了吗，
你觉得这样就妥当了吗，
我们当真觉得我们的神是那么容易被我们的小聪明来蒙蔽的吗？
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的神是那么容易被一些小聪明来蒙蔽的吗？
让我们一起翻开何西阿书，
我们一起打开何西阿书，
我们回到何西阿书里面的信息，
我们回到何西阿书里面的信息，
上次我们提到上帝在第十一章，
上次我们提到上帝在第十一章，
他是怎样的怜爱这一群背逆他的以色列民，
他是怎样去怜爱这一群背逆他的以色列民，
因为上帝并非世人，
因为上帝并非世人，
是他们中间的圣者，
是他们中间的圣者，
他必不在怒中临到他们，
他必不在怒中临到他们，
但是我们看接下来经文在第十二节，
但是跟着我们看看是在十二节，
在这一节的经文就开始责备以色列跟犹大的那些谎话诡计，还有对上帝的那种犹疑不定，
这节经文接着就是在这里责备以色列和犹大的谎话诡计，和对上帝的犹疑不定，
请留意11章12节的下半句，
请留意11章12节的下半句，
我们发现在翻译上 有正面跟反面的差异，
我们会发现在翻译上面有正面和反面的差异，
在圣经和合本它是用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
在和合本那里是用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
这是比较正面的，
这个是比较正面的，
但是我们发现小字有反面的一个译法，
但我们发现小小的字里面有反面的译法，
犹大向神向诚实的圣者犹疑不定，
犹大向神向诚实的圣者犹疑不定，
我们再翻其他的译本，
我们再打开其他的译本，
我们发现吕正中教授的译本，
我们发现在吕振中教授的译本里面，
他也是持相反的一个翻译方法，
他也都是持一个相反的译法，
他说犹大对上帝还是刁顽，
他说犹大对上帝还是刁顽，
对可信可靠的圣者还是任性，
对可信可靠的圣者还是任性，
其实按当时的历史来看，
其实按照当时的历史来看，
还有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在十二章第二节的经文，
还有我们等一下会看的十二章第二节的经文，
犹大对上帝的态度也是不忠诚的，
犹大对上帝的态度也都是不忠诚的，
他们是在上帝的身边打转犹疑不定的，
他们在上帝的身边打转犹疑不定，
先知特别引用他们的先祖雅各，
先至系特别咁引用佢哋嘅先祖雅各。
这是在第十二章开头的记载，
就系喺十二章开头嘅记载。
用雅各来传达神的信息，
用雅各嚟到传达神嘅信息。
雅各名字的意思就是诡诈。
雅各名字嘅意思就系诡诈。
他从出生到他成人，
佢从出生到到去成人。
雅各可以说都是一直在欺骗。
雅各可以话系一直都喺度欺骗。
这也反映出以色列人也是像他的先祖一样。
这个都可以反映出以色列人也都像他的先祖一样。
从他们出埃及到现在，
从他们出埃及到现在，
一直都在说谎，
一直都有说大话。
虽然先祖雅各有过错，
虽然先祖雅各有过错，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他在伯特利遇见上帝以后，
但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他在伯特利遇见上帝之后，
他的生命开始改变了，
他的生命开始改变了，
也开始蒙受上帝的赐福，
也都开始蒙受上帝的赐福。
上帝同样以同样的方式在招呼当时的这一群以色列民，
上帝都用同样的方式来招呼当时的以色列民，
借着众先知在劝他们要悔改，
借着众先知劝他们要悔改，
要他们效法先祖雅各归向神，
要他们效法先祖雅各去归向神。
但是他们却忘记了上帝是如何的带领他们，
但是他们呢，他是忘记了上帝是怎样带领他们，
带领他们脱离埃及奴、埃及的奴役，
带领他们脱离在埃及的奴役，
忘记了上帝不断地对他们施恩，对他们的眷顾，
忘记了上帝不断地向他们施恩和眷顾。
他们理当是更爱神的，
他们理当是更加爱神的，
但是如今他们却是忘恩负义，
但是现在他们却是忘恩负义，
用诡诈和强暴的手段惹怒神，自招刑罚，
用诡诈和强暴的手段来惹怒神，自招刑罚。
我们看到接下来何西阿书的第十三章，
我们看到跟着下来的第十三章，
这一章更是描述这一群死到临头的以色列。
这一章更加是描述这一群死到临头的以色列。
他们因着背信失去了往日的荣耀。
他们因着背信而失去了往日的荣耀。
他们只是一味的犯罪，罪上加罪。
他们只是一味的犯罪，罪上加罪。
继续为自己来铸造偶像，敬拜偶像。
继续为自己铸造偶像，敬拜偶像。
完全背弃了神。
完全的背弃神，
并且他们是故意忘记神，
并且他们是故意忘记神。
所以上帝宣告说，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
所以上帝宣告说，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
而如今上帝的刑罚真的临近了，
而现在上帝的刑罚真的临近了，
以色列还是不知悔改，
而以色列仍然不知悔改。
十三章十三节说，他们就像无智慧的无智慧之子。
十三章十三节那里说，他们就好像是无智慧的 无智慧之子。
所以上帝定义不再施怜悯，不会救赎他们脱离阴间。
所以上帝定义不再施怜悯，不再救赎他们脱离阴间，
不会救赎他们脱离死亡，
不会救赎他们脱离死亡。
因为在上帝眼前绝无后悔的事，
因为在上帝眼前绝无后悔之事，
他们必要担当自己的罪，
他们必要担当自己的罪。
以色列仗着自己的小聪明，
以色列仗着恃着自己的小聪明，
以诡诈跟谎言来掩饰他们的罪行，
以诡诈来到以诡诈和谎言来到掩饰他们的罪行，
用虚假的信仰还有虚假的政治来欺哄自己，
用虚假的信仰和政治来欺哄自己，
以为上帝的审判跟刑罚绝对不会临到他们身上，
以为上帝的审判和刑罚是绝对不会临到他们的身上。
其实当我们想一下，
其实当我们想一想，
当我们面临危难的时候，
当我们面临危难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会像以色列那样的表现。
其实我们都会好像以色列这样的表现。
我们在面临危机，
我们在面临危机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以为或者是相信某种的信仰，
我们通常都会以为或者是相信某种的信仰，
或者是某位伟大的人物、伟大的领袖，
或者某一个伟大的人物或者是领袖，
可以帮助我们逢凶化吉，
可以帮助我们逢凶化吉，
让我们免去大难，
让我们免去大难。
但是对何西阿先知来说，
但是对于何西阿先知来讲，
除了上帝之外，我们在世上是没有最终的安全归处。
除了上帝之外，我们在世上是没有最终的安全的归处。
当一个国家或是一个人，
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人
离弃了上帝公义的法则，
离开了上帝公义的法则，
无论他是国家的领袖，或者是他个人自己有多聪明，有多有才干，
无论是国家的领袖，或者他自己有几咁聪明或者能干，
都不能避免败亡的一个结果，
都不能够避免败亡的结果。
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他来了，
他来了，
他来要审判全地，
他来要审判全地，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
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
这个他就是那位审判的主，
这个里面的他就是那位审判的主。
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先知除了提醒上帝的选民，
先知除了提醒上帝的选民，
告诉他们耶和华的日子来临了，
告诉他们耶和华的日子来临了，
也就是上帝审判的时候到了，
也就是说上帝审判的时候到了，
公义的上帝必定会依照他们所行的一切来施行审判，
公义的上帝必定会依照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来施行审判，
而上帝的审判是严厉的，是没有后悔的，
而上帝的审判是严厉没有后悔的。
但先知的信息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但在先知的信息里面也有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上帝仍然是一个怜悯慈爱的神，
就是上帝仍然是一个怜悯慈爱的神，
他虽然用严厉的手法惩罚那些背叛他旨意的子民，
他虽然用严厉的手法去惩罚背叛他旨意的子民，
他也会用慈悲怜悯的爱来对待那些回转的子民，
他亦都会以慈悲怜悯来到对待那些回转的子民。
这怜悯的慈爱，
这个怜悯的慈爱，
就是要让他的子民，
就是要让他的子民，
在他们受刑罚受管教的时候，
在他们受刑罚受管教的时候，
可以看到拯救的盼望的来临，
可以见到拯救的盼望的来临。
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
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
上帝对他子民的惩罚，
上帝对他子民的惩罚，
就是兴起敌人来攻击他们，
就是兴起敌人来攻击他们。
例如他，我们上帝允许亚述啦、埃及啦、巴比伦等等的帝国，
譬如上帝会容许亚述啊、巴比伦啊那些国家
来侵犯北国的以色列，或者是攻击南国的犹大，
来到去攻击北国的以色列或者南国的犹大，
甚至把他们都俘虏走了，
甚至乎将他们都俘虏走，
有些还把他们当作奴隶贩卖掉，
有时又要将他们当作奴隶这样去贩卖。
这就是以色列民的历史，
这些是以色列民的历史。
但是当他们悔改归向上帝的时候，
但是当他们悔改归向上帝的时候，
上帝就会施恩给他们，
上帝就会施恩给他们，
也就是将他们从被掳之地拯救回来，
也就是将他们从被掳之地拯救回来，
带他们重新返回故乡，
带他们重新返回故乡。
从犯罪受罚，
从犯罪受罚，
到悔改得宽恕得怜悯，
到悔改得宽恕得怜悯，
这样的信息就构成了先知文献清楚的一个轮廓。
咁样嘅信息就构成咗先知文献好清楚嘅轮廓，
同时也显明了上帝对约民的一个心意，
同时亦都显明咗上帝对佢嘅约民嘅心意。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
因此我哋可以咁样讲，
整本的圣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方向，
整本嘅圣经俾咗我哋一个非常明显嘅方向。
上帝所期待我们的是悔改归向他，
上帝所期盼我哋嘅系悔改归向佢。
所谓的归向他，
所谓嘅归向佢，
意思就是只用诚实的心去遵行他的旨意，
意思就是用诚实的心去遵行他的旨意。
上帝最不喜欢的，
上帝最不喜欢的，
就是用虚伪的外表，
就是用虚伪的外表
去掩饰离弃他的旨意，
去掩饰离弃神的旨意，
转而去拜偶像的这些行为，
转而去拜偶像的这些行为。
这种掩饰的外表，
这种掩饰的外表，
包括许多虚假的宗教礼仪，
包括很多虚假的宗教礼仪，
比如献祭啦、禁食等等，
比如是献祭啊、禁食啊等等，
这些不但没有办法消除上帝的愤怒，
这些不但只没有办法消除上帝的愤怒，
反而是更触动上帝的怒气，
反而是更加触动上帝的怒气。
因为这些宗教礼仪原本是要表明对上帝的忠心、对上帝的感恩，
因为这些宗教的礼仪原本是用来表明对上帝的忠心和感恩，
但这些以色列民却是怀疑着虚掩饰虚伪的心，
但这些以色列民却是怀着一个掩饰虚伪的心，
这就等于是在否认上帝鉴察人心的能力一样，
就好像等于说去否认上帝能够鉴察人心的能力一样，
以为上帝只看外表不知道人内心的意念，
以为上帝只是看看外表不知道人内心的意念。
我们再更进一步的来说，
我们再更进一步的来讲，
当一个人想要用外表的宗教礼仪来掩饰内心的虚伪的时候，
当一个人想用外表的宗教礼仪去掩饰内心的虚伪的时候，
往往都是因为有犯罪的行径，
往往都是因为他有犯罪的行径，
否则他不需要用这些虚伪的宗教礼仪来掩饰的，
否则他不需要用这些虚伪的宗教礼仪来掩饰。
这就是上帝借先知何西阿所说的，
这些就是上帝藉着先知何西阿所说的，
我喜爱良善，
我喜爱良善，
也可以说我喜爱连续，
也都可以说是我喜爱连率，
不喜爱祭祀，
不喜爱祭祀，
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
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
我们今天来到了何西阿书的最后一章，
我们今天来到何西阿书的最后一章，
也就是第十四章，
也就是第十四章。
先知所传讲有关上帝审判的信息已经来到实现的时候了，
先知去传讲有关上帝审判的信息已经来到最后了，
以色列此刻所要面对的是最后的一个结局，
而以色列这个时候要面对的是最后的结局，
因着他们的反对神，
因着他们的反对神，
他们自取败坏，
他们自取败坏，
以色列要担当他们自己的罪，
以色列要担当他们自己的罪，
这对以色列民来说是希望濒临断绝的时候了，
这个对于以色列民来说是希望面临到断绝的时候。
的确就当时的局势来说，
的确对于当时的局势来说，
以色列真的只有放弃所有对前途的希望，
以色列只有放弃所有对前途的希望，
因为先知所传讲的预言即将完全的应验，
因为先知所传讲的预言即将完全的应验。
其实何西阿可以这么的向以色列民说，
其实何西阿可以这样对以色列民说，
我早就告诉你们会这样的吧。
我一早跟你们说会这样的啦。
因为到了公元前722年。
因为到了公元前722年。
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已经落入亚述的手里。
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已经落入了亚述的手里面。
过去先知所预言的都应验了。
过去先知所预言的都应验了。
然而我们在这个最后一章。
然而我们在这个最后一章。
我们看到的跟前面的审判信息是不同的。
我们看到的是跟前面审判的信息是不同的。
在这最后一章是上帝对他约民极宝贵的一个应许。
在这个最后一章是上帝对他的约民极宝贵的应许。
当我们看到第十四章整章的内容。
当我们看到第十四章整章的内容。
就好像是两个人在对话。
就好像有两个人在对话。
先知代表上帝向约民说话。
先知是代表上帝向着约民讲说话。
然后又调转过来。
然后之后又调转过来。
他代表约民来向上帝呼求，表明自己的心意。
他也都代表约民向上帝呼求来表露自己的心意。
当中看到上帝的选民有了反应。
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选民有了反应。
上帝也立刻做出了回应。
上帝也都立刻作出回应。
如果上帝的话临到我们。
如果上帝的话临到我们。
我们没有立刻的反应。
我们没有立刻的做反应。
上帝的话便会停止。
上帝的话就会停止。
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话有了反应。
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话有反应。
上帝便会立刻给我们应许。
上帝就会立刻的给我们应许。
这是先知对以色列民的劝勉。
这些就是先知对以色列民的劝勉。
他呼吁他的同胞。
他呼吁他的同胞。
上帝就像一位有忠诚之爱的这个丈夫一样。
上帝就好像一位有忠诚之爱的丈夫一样。
一直期盼不忠贞的妻子能够回转。
一直的期盼不忠贞的妻子能够回转。
能够跟自己重修旧好。
能够跟自己重修旧好。
上帝会赦免他所犯的罪。
上帝会赦免他所犯的罪。
宽恕他所有的罪过。
宽恕他所有的罪过。
上帝不会去追究他的子民过去的背约失信。
上帝不会去追究他的子民过去的背约失信。
只要他们。
只要他们。
只要他们悔改归向他。
只要他们悔改归向他。
这是先知本人的一个经历。
这些是先知他本人的经历。
他知道上帝惩罚以色列的目的是要他们归回。
他知道上帝惩罚以色列民的目的是要他们悔改归回。
所以在十四章的一开头的两节的经文。
所以在十四章一开头的两节经文。
先知就呼吁以色列民。
先知就呼吁以色列民。
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归向耶和华。
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归向耶和华。
两次的归向。
两次的归向。
就是要表明它的重要性。
就是要表明它的重要性。
而这个归向归回。
而这个归向归回。
也重复的出现在 整卷的何西阿书里面。
也都是重复地在整本何西阿书里面出现。
第二章也出现过。
第二章里面有出
现过。第三章。
第三章。
第六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七章。
十二章。
十二章。
所以归回可以算是整个全书的一个中心思想。
所以归回可以算得是整本书的重要的中心思想。
归向的意思。
归向的意思。
就是诚心实意的一个悔改。
就是一个诚心实意的悔改。
这种悔改是彻底的醒悟。
这种的悔改是彻底的醒悟。
知道自己所犯的过错。
知道自己所犯的过错。
并且不会因为害怕受到惩罚。
并且是不会因为害怕受到惩罚。
就用许多的理由来掩饰，来辩解，来推诿我们的罪行。
就用很多的理由来到掩饰、辩解、推诿我们的罪行。
真正悔改归向神的人。
真正悔改归向神的人，
他知道自己所做那些恶劣的事是错的，
他知道自己所做恶劣的事是错的，
并且是心甘情愿的来接受应得的审判，
并且是心甘情愿的去接受应得的惩罚。
先知进一步的在经文里面呼吁以色列要向上帝做认罪的祷告，
先知也进一步呼吁以色列要向上帝认罪，去祷告认罪，
求你除尽罪孽，
求你除尽罪孽，
悦纳善行，
悦纳善行，
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
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
我们不向亚述求救，
我们不向亚述求救，
不骑埃及的马，
不骑埃及的马，
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
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
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
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
这是带着忏悔的话来到上帝面前的祷告，
这个是带着忏悔的说话来到上帝耶和华面前来到祷告，
承认自己的罪疚，
承认自己的罪疚，
祈求上帝的怜悯跟赦免，
祈求上帝的怜悯和赦免，
并且是立志顺从神的旨意，
并且是立志顺从神的旨意，
以颂赞为祭来献给神，
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这个祷告，这个句中的悦纳善行，
这个祷告里面的句里面一个悦纳善行，
其实可以按照原文可以把它翻译是以恩慈来悦纳我们，
其实照着原文可以将它翻译成为以恩慈悦纳我们，
当然这里提的就是悦纳我们的认罪的祷告，
当然这个题的悦纳就是悦纳我们的认罪祷告。
而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的牛犊，
而嘴唇的祭就代替牛犊的献上的牛犊，
在原文这个牛犊跟果子发音非常相近，
在原文里面牛犊的发音和果子很相近，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译本就直接把这一句翻作把嘴唇的果子献上，
所以我们看见有些译本就直接将这句说话翻译成为把嘴唇的果子献上。
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这样劝勉我们的，
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这样劝勉我们的，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经文第三节的前半，
经文第三节的前半句，
可以说是他们承认自己犯罪的一个内容，
可以是说他们承认自己犯罪的内容，
包括向亚述 求援，
包括向亚述求，
还有骑埃及的马，
还有骑埃及的马，
就是向埃及求助的意思，
就是向埃及求助的意思，
还有第三个就是称自己手所造的为神，也就是敬拜偶像。
还有第三个就是称自己手所造的为神，也就是说敬拜偶像。
而这一句的后半段，
而这一句的后半段，
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
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里面得蒙怜悯，
就是在承认自己就像软弱无助的孤儿，仰望祈求上帝的怜悯跟恩典。
就是承认自己好像软弱无助的孤儿，仰望祈求上帝的怜悯和恩典。
上帝对孤儿的关心眷顾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看见的。
上帝对孤儿的关心眷顾是我们时时在圣经里面看到的。
无依无靠的人，
无依无靠的人，
把自己交托你，
把自己交托你，
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
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
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
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
是在诗篇第十篇里面，
在诗篇第十篇里面，
另外诗篇六十八篇里面也提到，
另外诗篇六十八篇里面也都提到，
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
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
做寡妇的伸冤者，
作寡妇的伸冤者。
我们的主耶稣也这样说过。
我们的主耶稣也都这样讲过。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何西阿就是要以色列民知道。
何西阿就是要以色列民知道。
诚实悔改的罪人。
诚实悔改的罪人。
就像孤儿一样。
就好像孤儿一样。
都可以在上帝那里得蒙怜悯，
都可以在上帝那里得蒙怜悯。
先知呼吁百姓向上帝悔改，
先知呼吁百姓向上帝悔改，
并且教导他们做认罪的祷告，
并且也都教导他们做认罪的祷告。
先知似乎看见他的同胞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
先知仿佛已经看到他的同胞已经走到穷途末路，
就好像孤儿一般，
就好像孤儿一样，
那么的无助，那么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
好无助，没什么可以依靠。
他要他们祈求上帝的赦免，
他要他们祈求上帝的赦免，
要他们放弃他们所原先依靠的这些所谓的军事力量，还有这些跟列国的结盟，
要他们放弃他们所依靠的军事力量和那些第一国的结盟，
并且不要再去敬拜人手所造的偶像，
并且不要再去敬拜人手所造的偶像。
何西阿要他们知道，
何西阿要他们知道，
除了上帝才是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
除了上帝才是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
也有唯有上帝可以帮助他们，
也都唯有上帝才可以帮助他们。
接着我们看到经文来到了第四节到第八节，
跟着我们看到经文来到第四到第八节，
这一段是宣布了上帝对以色列悔改的一个回应，
这段是宣布了上帝对以色列悔改的回应，
是上帝施恩怜悯的一个应许，
是上帝施恩怜悯的一个应许，
他必要赐福给那悔改归向他的百姓，
他必要赐福给那些悔改归向他的百姓。
上帝在第四节说，应许说，我必医治他们背道的病。
上帝在第四节里面应许说，我必医治他们背道的病。
甘心爱他们。
甘心爱他们。
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
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
当人悔改归向上帝的时候。
当人悔改归向上帝的时候。
上帝也必不转脸不顾他们。
上帝都不会转念不理他们，
并且是要彻底根除以色列背逆神的那种毛病，
并且是要彻底这样去根除以色列民去背逆神的毛病，
是要甘心爱他们，
是要甘心爱他们。
什么叫做甘心爱他们？
什么叫做甘心爱他们呢？
甘心爱他们就是赦免他们的罪过，
甘心爱他们就是赦免他们的罪过，
接纳他们并且怜爱他们，好像他们从来都没有犯过罪一样，
接纳他们和怜爱他们，好像他们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
这是出于上帝的旨意，
这个是出于上帝的旨意，
也是上帝主动的一个救赎的恩典，
也都是上帝主动的救赎恩典，
是悔改归向他的人没有办法去做什么去换来换取或赢得的，
是愿意归向神的人没办法去做一些什么来到换取得来的。
而且经文继续告诉我们，
而且经文继续告诉我们，
当以色列悔改归向上帝，
当以色列人悔改归向上帝，
上帝的怒气就向他们转消，
上帝的怒气就向他们转消。
先知在这里特别用了归向、跟归向同一个字根的转消，
先知特意用这个同归向这个字根相同的字转消，
来说明上帝是如何扭转他原本要发出去的那个怒气，
来到向我们讲出上帝怎样扭转原本要向我们发出的怒气。
这也回应了我们新约的教导，
这个都回应了我们新约的教导，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再回到经文，
我们又回到经文，
我们看到第五到第八节的经文，
我们看到第五到第八节的经文，
它是用花草树木的茂盛来形容上帝所要赐给悔改归向他选民的这个一个丰盛的新生命。
它是用花草树木的茂盛来形容上帝所要赐给那些悔改归向他的选民的丰盛的新生命。
当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很容易会让我们联想在雅歌书里面所描述的，
很容易叫我们联想到在雅歌书里面所描述的，
描述良人跟佳偶之间那种亲密的爱情的关系，
描述那个良人和佳偶之间亲密的关系。
他所使用的字句还有比喻，
他所使用的字句和比喻，
强烈的表明上帝的爱，
强烈地表明上帝的爱，
譬如必会像甘露般的滋润以色列的生命，
必会好像甘露般地滋润以色列的生命，
叫他们如百合花开，
叫他们好像百合花开，
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扎根，
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扎根，
生长茂盛散发香气，
生长茂盛散发香气，
他们的荣华也像橄榄树一般，
他们的荣华都像橄榄树一样，
并且在第七节上，在上帝的看顾跟保护底下，
并且在第七节讲在上帝的看顾和保护底下，
也就是经文里面说到了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
也就像经文里面所讲的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
这句话其实也可以把它翻译人必重新住在他的荫下，
这句话都可以翻译成为人必重新住在他的荫下，
也就是在上帝的看顾跟保护底下，
也就是说在上帝的看顾和保护底下，
这一群新获得新生命的人必然兴旺兴盛发旺，
这一群获得新生命的人必然会是兴盛发旺，
这一段的描述就好像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
这一段的描述就好像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
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
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
接下来第八节的经文，
跟着是第八节的经文，
可以说是上帝向以法莲的一个宣告，
可以说是上帝向以法莲的一个宣告。
我想大家来看一下 NET 中文译本是怎么翻译的，
我想大家看一看 NET 中文的翻译是怎样，
因为这一节经文有不同的翻译版，
因为这一节的经文有不同的翻译版，
在 NET 的中文译本它是这样说，
在 NET 的中文译本里面是这样讲，
以法莲啊，我不要与偶像再有任何关涉，我必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
以法莲啊，我不要与偶像再有任何关涉，我必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
这样的翻译法是把它当作整句是上帝亲自向这些悔改的选民做的一个宣告，
这样的翻译就好像上帝亲自向他的选民作出宣告，
上帝回答他的意思，
上帝回答他的意思，
就是上帝必垂听悔改以色列的祷告，
就是说上帝必垂听悔改以色列的祷告，
而这里上帝把自己比喻为青翠的松树，
在这里上帝将自己比喻成为青翠的松树，
这在旧约里面是很少见的，
这个在旧约里面是很少见的，
显然何西阿有独特的一个看见，
显然何西阿有独特的看见，
他将丰盛生命的源头指向了上帝，
他将丰盛生命的源头指向上帝，
并且他是那供应信徒新生命的唯一根源，
并且他是供应新生命的信徒唯一的源头，
而我们生命所结的一切的果子，
而我们生命所结的一切果子
都是从神而来，
都是从神而来的。
当然在这里我们必须留意的是，
当然在这里我们必须留意的是，
先知在前面这一段里面所说的这一切，
先知在前面一段里面所说的一切，
不是来向以色列呼吁他们赶快悔改，让他们有希望去免去该受的惩罚，
不是说呼吁以色列人要快点快点的悔改，等到他们可以有希望免去应该有的惩罚。
在这里所说的这些应许，
在这里所说的这些应许，
没有错，是要他们悔改，
没错，是要他们悔改，
是要他们在受惩罚的时候，
是要他们在受惩罚的时候，
他可以看见那个救赎盼望的来临，
他们可以看见这个救赎盼望的来临。
何西亚在全书的结尾，
何西亚在全书的结尾，
他给了一个这样的结论，
他给了一个这样的结论，
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
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
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
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
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
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
义人必在其中行走，
义人必在其中行走，
罪人却在其上跌倒，
罪人却在其上跌倒。
先知最后呼吁这些走到穷途末路的以色列要转从义人的智慧，
先知是呼吁那些 走到去穷途末路的以色列人要转从义人的智慧，
不要再存那种悖逆的心，
不要再存着那种悖逆的心，
免得在罪人的道路上跌倒不起，
免得在罪人的道路上跌倒起不翻身。
这一本何西阿书，
这一本何西亚书
不单单是写给当时遭受刑罚的以色列民，
不是单单写给当时这些以色列人，
也是特别为将来的世代所写的，
也都是特别为将来的世代所写的，
要让每个世代的智慧人，
要让每一个世代的智慧人
都可以明白这些事，
都可以明白这些事，
都可以知道上帝的公义还有 慈爱的奇妙作为，
都可以知道上帝的公义和他的慈爱奇妙的作为。
对于那些意识到并且承认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孤儿的人，
对于那些意识到并且知道自己是在世上的孤儿的人，
上帝借着先知何西阿所应许的，
上帝借着先知何西阿所应许的，
仍然是我必甘心爱他们，
仍然是我必甘心爱他们，
只要他们诚心实意的悔改归向他，
只要他们是诚心实意地去悔改归向他。
如果我们存敬畏上帝的心，
如果我们是存着敬畏上帝的心，
谨守遵行上帝的道，
谨守遵行上帝的道，
我们就是有智慧的人，
我们就是有智慧的人。
谢谢吴牧师，
多谢吴牧师。
接下来是我们奉献的时间。
接下来是我们奉献的时候。
在线上聚会期间，
在这一段的时间，
教会可以接受两种方式奉献。
教会是会接受两种的奉献方式。
一是跟甘牧师预约。
一是呢就跟甘牧师预约，
到他的家中奉献箱里面奉献，
去他的家里面有一个奉献箱去那里奉献。
另一个是通过网络 e-transfer，
另一个呢就是通过网络 e-transfer。
但是用 e-transfer 的时候，
如果你用 e-transfer 的时候呢，
你可以设定任何问题，
你可以设定任何一个问题，
但请记得答案请设定成，
但是答案呢就一定要写成
教会的英文缩写小写的 SSCAC2020，
教会的英文缩写 SSCAC2020。
请在你的 message 栏里面，
你都在一个 message 那个栏里面呢，
要注明报税的姓名、地址和用途。
要注明你的报税姓名和地址。
其他的详情请参看周报。
其他的详情就请看周报啦。
好，我们现在一起为奉献祷告。
我们现在一起为祷告祈祷，为奉献祈祷。
主，我们的天父。
主，我们的天父。
感谢你的保守和供应。
感谢你的保守和供应。
让我们无论在丰年还是灾年。
让我们无论在丰年或是灾年。
都得饱足。
都得饱足。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钱原本是脏的。
钱原本是原本是污糟的。
人原本是不洁的。
人原本也是不洁的。
都因着你的恩典，如今都成了圣洁的祭物。
都是因为你的恩典，现在都成为圣洁的祭物。
我们也甘心乐意的奉献给你。
我们也都甘心乐意的奉献给你。
求主你亲自来祝福，亲自来悦纳。
求主你都亲自来祝福，亲自来悦纳。
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
阿门。
阿门。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主日崇拜。
欢迎大家参加今日的主日崇拜。
一会儿我们结束的时候，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不妨留下来，彼此之间我们，可以，继续的，团契的时间。
崇拜完咗之后，如果大家有时间，你都可以留低，我哋会有团契嘅时间。
好，我们现在有几件家事，向大家汇报一下。
现在有些家事和大家汇报一下。
第一件还是这个我们教会的宣教年会。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教会的宣教年会。
在就是我们这次邀请讲员是庄静和谢文慧牧师。
这次邀请的讲员是庄静和谢文慧牧师夫妇。
请大家预备，就是我们在10月7号周六晚上呢，我们有一个宣教的专题讲座。
请大家预备的是我们在11月7号周星期六晚上有个宣教专题讲座。
然后在紧接着的主日崇拜里面，我们有一个宣教的任线。
跟住喺星期日嘅宣教主日里边，我哋有信心迎献。
那个任线的小信封，就是已经就是去年的你所填写的任线的旧的任线卡，还有今年如果你有心智要任线的话的新的卡，可以到已经在甘牧师家里面已经准备好。
旧年信心迎献你哋所填写的卡，同埋今年有新的信心迎献要填写的卡，都在甘牧师屋企里边预备好，大家可以去攞。
好，下一张就是我们就是当你去领这个任线卡的时候呢，同时不要忘记，同时在甘牧师的府上，我们预备好了我们接下来从11月份开始的圣餐。
11月份开始，我哋会有守圣餐，而嗰啲圣餐嘅饼同埋杯亦都预备好。大家去牧师屋企攞奉献卡嘅时候，亦都要记得要攞埋呢啲圣餐嘅饼同杯。
对，然后当你去牧师家里的时候呢，就是同时把这些都一次可以领回来，加上 啊，我们在牧师服上已经有了那个明年的月历。
啊，大家去牧师屋企攞嘅时候，除咗系奉献卡、圣餐嘅饼同杯，仲有新嘅一年嘅月历。
如果有些弟兄姐妹你不能开车，你不方便到牧师府上的话，请你和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们联系，让他们帮你去来领一下。
如果没有车或者是不方便去到牧师屋企度攞嘅弟兄姊妹，可以联络一啲会去牧师屋企嗰度攞嘢，帮你攞埋。
所以我们因为在下个主日就是10月1号，所以呢在这之前就是请大家安排时间到牧师府上去，甘牧师和乌牧师的府上都可以。
因为下一个周日11月1号呢就是圣餐主日了，所以呢在11月1号之前就请大家安排好去牧师或者甘牧师家里去拿了回家先。
好，然后如果有剩下的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也找不到周围弟兄姐妹，那就请和两位牧师联系，他们会派送给你。
如果有弟兄姊妹是真的找不到人帮你去牧师家里帮你拿的话，你可以联络两位牧师，他们会安排将这些送到去你的家里。
那如果我们有弟兄姐妹，比如你在 Plattsburgh 或者你在温哥华，甚至你在岛内，如果你不就是你在岛内的姐妹，比如陈平，你不能够过来的话，我们到时候看怎么，还是希望你能过来。然后在温哥华这么远的，或者在美国的，那就没有办法。
如果是在南岸以外的弟兄姊妹，咁如果是可以安排到的，我哋都会尽量安排；如果安排不到的，就冇办法了。
好，所以说请大家尽快安排时间，就是有三个东西你要去一次性可以去领。第一就是圣餐饼和杯的套装，我们这一次呢是一次领三套，就说可以预备接下来三个月的。
所以
还第二个就是月历，第三个就是任线卡。
所以大家就记住要拿的是三样东西，一样呢就是圣餐用的饼和杯的套装，我们就会预备了一次过发给大家三个月的份量的，就是会有三份的饼和杯的套装，就是你跟着下来的三个月的圣餐，第二样就是奉献卡，第三样就是月历，所以记得去到拿的时候就点齐有三样东西拿的。
好，另外就是大家从下个主日，就是时间就是一个小时。
大家要记住在11月1号呢要拨慢一个小时。
我们的时间又改变了。
又改变，又转翻东岭时间了。
好，下一张。好，我们就稍微提一下大家今天晚上的。把握时机的粤语组的课程。
提醒大家一下，由今日开始有这个把握时机的粤语课程。
对，是5点半，大家就是看。
是5点半，大家要记得第一课呢是要早15分钟进入的。
对，从今天开始了。这次很感谢神，我们有广东话的弟兄姐妹有10位报名参加。
好感谢神，我们有10位的弟兄姊妹报名参加这个把握时机的粤语课程。
好，我们下一章。这个呢就是我们上次报道，大家留意一下时间就可以看自己的时间来参加。
这个是上次报道过的，大家请留意时间来参加。
我们下一章。这也是那个空中行，那个大家有广东话的有普通话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时间。
大家都留意这个保罗的中空中行的时间，有国语粤语的，大家留意时间去参加。
好，下一张。 啊，这个就是呢，见到神学院那个以赛亚书，这个可以建议，如果弟兄姐妹有时间的话，可以报名参加这个。
亦都建议大家有时间参加呢个见道神学院嘅无偿教室嘅，从以赛亚书嚟到睇四首仆人之歌。
好。好，我们其他的事项就是和以前一样，我们继续为我们的教会的肢体，他们失去亲人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
其他请大家继续为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各项事来到代祷。
你也可以把所有这些事情都带到我们的教会的祷告会上来，在周二。
亦都欢迎大家将你们想我们一起祷告的事带到来星期二的祷告会。
或者是我们牧者主持的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7:30到9:00的祷告会。
还有每星期一到星期六早上7:30到9:00的牧师主办的祷告会，都欢迎大家参加。
好，如果你还有其他的个人需要代祷的事情什么的，你可以和我们的陈爱珍执事或是我本人来联系。
如果大家有什么祷告上面的需要，都可以跟关顾组的陈爱珍执事或者高平长老来到联络。
好，家事报告到这里。
家事报告到这里。
今天是我们的牧者新生，是我们的杨云珍传道。
本人传道，我们有牧者心声。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老人节吧？
啊，好似今日老人节啦。
嘿，在这里先预祝弟兄姐妹，老的弟兄姐妹都庆祝这一日。
庆祝鼓励年长嘅弟兄姐妹庆祝今日。
我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叫做有什么心声，但是我感谢牧师及长老。
今天我想感谢牧师和长老，
他们在这一个疫情里面有这么长的时间，我们都没有办法实行主日的餐圣餐的领受。
这么长的时间我们都没办法有圣餐，
终于让他们想出来了这种新的领受圣餐的方式。
终于我们都有一个方法来到是领受圣餐。
只有祈求上帝能够在更快的时间里让我们实际的能够去到教会去领受。
祈求神给我们早日可以回到教会里面实质的有圣餐来。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祷告吧，因为等会儿还有聚会，还有那个粤语的把握时机的上课，所以还是简短一点。
我们一起祈祷，因有特别的聚会。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
让我们虽然看到世界的局势，
虽然我们见到世界各样的事，
感谢你在我们这里是应该算是影响比较少的。
感谢你给我们在这里是可以说是影响比较少的。
疫情虽然也是看到好多的国家也是非常的红火。
我们见到很多国家是非常之恐慌。
我们加拿大虽然也是说红区。
我们都是有 红色的警告。
但是我也看到那个排名越来越往后。
我们看到我们疫情的排名都越来越放后了。
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里面。
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里面。
能够不要有那个恐惧的心理。
不要有恐惧的心。
相信你必保守。
相信神必保守。
不管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不理会有什么事发生，
相信也有你的掌权，
相信你会掌权。
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
我们在这里向你祈祷，
保守这个世界平安，
保守世界平安。
主，我们也为 一些弟兄姐妹有病重的，
我都为一啲弟兄姊妹系病重嘅祈祷。
应该不算是弟兄姐妹，他们是我们的亲爱的姐妹们的父母。
你都为我哋亲爱嘅姊妹们嘅父母，
譬如爱珍的父亲，
爱珍嘅爸爸，
Ann 的母亲，
Ann 嘅妈妈，
我们祷告很久的 Danny，
我哋祈祷耐嘅系 Danny，
可能还有其他的重症家人，我不知道的，
都有其他系重症嘅重病嘅家人，
主你都知道。
主你都知道，
求你的医治灵，你的医治的灵能够进入到他们的身上。
求你医治的灵进入他们身上，
使他们能够一天一天的康复。
叫他们一天天的康复。
主，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的事工，
也都为我们教会的事来祈祷。
真的很多的事工都不能够完全的进行。
很多的事工不能够完全的进行，
但是我们相信神你都知道，
我们相信神你是知道
的，祈求你真的是让我们这个疫情能够快快的结束的话，
祈求你让疫情快快的过去，
让教会的事工能够完整的进行，
让教会事工能够完整的进行。
我也听说我们弟兄中有想要申请父母来的，
你知道弟兄姊妹当中有想申请父母来的，
有人是想要回中国，
有人要想回中国，
有人想出来，
也都有人想出来，
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才是适合我们最好的，
我都不知道怎样是最好的，
只有主你知道，
唯有主知道，
帮助这些要把父母申请过来的，
帮助如果要申请父母过来的，
能够按着你的旨意去行，
都按你的心意行，
让他们的愿望也都能够达成，
让他们的愿望能够达成，
主我们所祷告的，
我们所祈祷的，
愿都能够蒙你的喜悦，
愿都是蒙你的喜悦，
让我们的祷告都能够成就，
让我们的祷告能够成就，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现在就是我们来领受神的祝福，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以及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
我们今天主日聚会到这里，
今天主日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留下来跟在小组里面有更多的交流，
希望大家留下跟我们小组里面其他弟兄姊妹有些交流聊天。
牧师啊，
hey.
牧师你将翻杨阿茂搬到国语啊，他听不到。
等一下，
这个华为
哪里？
杨阿茂啊，
他是华为这个、啊。
这个在 Joyce 拉住你们现在的华为
，OK，
没事，杨阿茂
看到了。
啊，你去搬。